第六章，亚伯拉罕的经历，凭信而活，第一部分。凭信而活的力量。蒙召的人已被神从堕落的人类中分别出来，因此他们的第一个经历就是蒙召。在前面的章节中，我们看到神的显现和应许是蒙召的动机和力量。亚伯拉罕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。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接触过神，只有与神相遇的人才能蒙召。当一个人遇见神时，他就会自发地得到神的应许，这表达了神呼召的意义和目标。换句话说，遇见神的人总是有神的说话，这个说话就是神的应许，它表达了神呼召的意义和目标。蒙召成为过河者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每个蒙召的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很少有蒙召者能迅速果断地回应神的呼召。大多数信徒把神的呼召分成了几个步骤，拖拖拉拉。然而无论信徒是走几步，果断还是拖沓，他都是蒙召的。亚伯拉罕起初在河的对岸巴别那边，但他过了河，水将他与原来的地方隔开。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离开埃及的，红海的水将他们与埃及隔开。亚伯拉罕现在的位置不同，处境也不同。以前他在加勒底的乌尔，现在他在迦南。无论他的处境如何，他都是一个蒙召者，一个过河者。我们与亚伯拉罕并无不同。当我们第一次得救时，我们遇见了神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得到了他的显现，我们明白了他的一些话语，知道了他要我们做什么，以及他的呼召的意义。我们也在回应神的呼召方面迈出了几步。无论我们走了几步，我们都是被呼召了，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，被带到了与最初不同的地方。无论我们感觉多么软弱，无论我们的状况如何，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，那就是以前我们没有蒙召，但现在我们蒙召了。亚伯拉罕似乎没有什么变化，他在迦南和巴别一样，然而他的地位和处境发生了变化。在蒙召之前，他在巴别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但在回应神的呼召之后，他在迦南，他被分别出来了。亚伯拉罕也许软弱堕落，但他脚下的土地已经改变，因为他经历了一个过程，从河的一边跨到河的另一边。这就是被呼召的含义。我们不应认为这个词只与亚伯拉罕有关，它也适用于我们。每个信徒都是亚伯拉罕，都是蒙召的人，都是过河的人。蒙召者的生活，因信而活。当我们经历蒙召之后，我们就会成为真正的蒙召者，立即开始亚伯拉罕经历的第二步，即蒙召的生活。这是一种凭信心的生活，因为蒙召者的生活是凭信心，而不是凭外表。亚伯拉罕跟随神，但神无法用人的眼睛看见，神必须通过信仰才能被认识和触摸到。同样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不是看得见的，他需要通过信心来获得。同样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以及他与神的关系也不是可见的，而是信仰的问题。在巴别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完全按照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生活，他们靠视觉生活。然而一个蒙召的人是靠信仰生活的，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是无形的，是信仰的问题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使人得福。成为大国的应许包括神对亚伯拉罕关于迦南 和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。要想拥有一个国家，就必须拥有土地；要想拥有国家中的人民，就必须拥有后裔。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应许时，他看不到与应许有关的任何东西，因此他完全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应许。从世人的角度来看，亚伯拉罕的生活和行为并不实际，因为一切都是无形的，只有靠信心才能实现。亚伯拉罕内心有信心，这信心能看见人眼所不能看见的，能触摸人手所不能触摸的。希伯来书11章8至9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。亚伯拉罕因信而活。第一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至实，所盼望的事不能用眼睛看见，也不能用手触摸，但可以用信心看见和触摸。信心可以证实眼睛看不到的事实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凭信而活的力量是神的显现。凭信而活的源泉是什么？神的显现是我们凭信而活的源泉和力量。一个没有接触过神，没有接受过神的显现的人，是无法凭信而活的。因此，蒙召是神显现的问题，凭信而活也是神显现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神，就不能凭信而活。凭信而活的力量不是来自听教义、被煽动或被激动，凭信而活的力量来自于在内心与神相遇，得到神的显现和启示。许多圣徒可以见证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凭信而活，是因为神不仅向他们显现过一次，而且显现过很多次，使我们能够跟随主生活的力量完全来自于他的显现。劝告、鼓励和帮助都不能使我们凭信而活。我可以用我的经历证明，没有神的显现，没有人能够凭信而活。我们之所以能在世上凭信而活，是因为神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显现。当我们遇见神时，我们必须跟随他。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无数的艰难和匮乏，谁能忍受如此严峻的考验，谁不会跌倒。然而当我们即将跌倒时，神的显现就会成为支撑我内心的力量。因此，蒙召并凭信心而活的人的经历是无法模仿的。有神显现的人可以走出乌尔，如果他停留在哈兰，他最终也能离开哈兰，去到神所希望的地方。有神显现的人可以在每一个考验中凭信而活，这是蒙召者的第二个经历。凭信而活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离开自己的职业，相反，这意味着作为在世上蒙召的人，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，在世上维护神的见证。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为了神，因此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不能靠自己，而是要靠神多次以多种方式向我们显现的力量来实现。当我们遇到重要的事情或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时，荣耀之神就会向我们显现。神的显现是我们凭信而活的力量。有些人可能认为神的显现是如此崇高和奇妙，只有亚伯拉罕才能有这样的经历，而我们自己的救赎是如此平凡，我们可能没有神的显现。难道我们没有神的显现吗？许多得救的弟兄姊妹肯定有过神的显现。有人会问，神的显现是什么？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所说的是一个老人向我们显现，一个白发白须身穿白袍的老人向我们显现，这不是神的显现。当我们说到神的显现时，我们指的是他在灵里的显现。神是灵，我们用灵去接触他，因此神的显现完全是在灵里。弟兄可能会感觉到他与神的关系加深了，当他想到神的爱，想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，想到神赐给他的恩典，他就会感觉到神的灵已经触及了他的灵， 同时他觉得自己好像对不起神，但他又觉得神爱他，想得到他，因此他自发地忏悔自己的罪，说：神啊，我仍然离你如此遥远，我仍然荒凉，不靠你而活。弟兄也可能感觉到神的荣耀、威严和可爱，他可能会自发地说：主啊，求你得着我的全部，愿我的整个生命都为你所用。大多数圣徒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这就是神的显现。神的显现是我们内心的动力和力量，是我们在生活中考虑他，并不断渴望得到他。有时我们会有一种更强烈的感觉，似乎神正在以一种荣耀而甜蜜的方式触动我们的内心，因此我们会跪在他面前大声呼喊：主啊，我辜负了你，你是如此荣耀，你需要得到我。无论这种感觉是微弱还是强烈，原则上它都是神的显现。这种显现会触动我们，成为我们内心的动力。这不是某人的告诫、责备或指引，它是我们人的灵与圣灵的接触。这种接触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在神面前。我们没有想到神，但他在寻找我们，这就是神的显现。基督徒所经历的每一个改变，所迈出的每一步，都来自神的显现，都依赖于神的显现。基督徒的力量就是神的显现。我们都有过神显现的经历，有人可能被神感动一次，第二天早上就会改变。有的人可能会说，这只是心理作用，但无论如何，一个人是改变了。如果没有神的触摸，这种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。这真是太好了。一个人可能冷漠、退后、不读圣经、不祷告、不参加聚会，但神秘的是，一天晚上，当他快要入睡时，他感觉到了神的灵道，并开始祷告。他甚至会跪下来向神祷告。他越祷告，眼泪就流得越多。祷告结束后，他感觉到内心的平安，感觉到自己触摸到了神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就变了一个人。他想为神而活，这就是神的显现。作为信徒，我们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力量，那就是神的显现。也有人会说，这是一种心理作用。虽然我并不完全反对，但这种心理效应是有来源的。这种效果来自神加在我们身上。举例来说，一杯白开水摇晃后不会产生化学反应，需要在水中添加一些东西才能产生反应。当一颗曾经热爱世界的心渴望追求神并与神联合时，这表明在这个人的内心已经加入了一种元素，并且正在运行。如果没有神加给我们，我们就不可能与他结合，任何事情也不可能运行，其他一切都是无效的。我们跟随神的力量在于他的显现，跟随神的生活就是凭信而活的生活。每一个凭信而活的人都过着神显现的生活。一个有神显现的人已经得到了神的接见，他必须谈论神。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受到责备，人们会说，你每次说话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神，最后一句话是神，中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，好像除了神你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承认这是真的，除了神我什么也说不出来。甚至当我走在大街上时，我也在思考神。神成为我们凭信而活的力量，这真是太好了，这是外人和未得救的人无法理解的。在亚伯拉罕蒙召的过程中，神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他显现，这同样适用于我们。作为活在神面前的人，我们应该经常接触他，得到他的显现。这种显现使我们能够凭信而活。